If there is anyone out there who still doubts that America is a place where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who still wonders if the dream of our founders is alive in our time, who still questions the power of our democracy, tonight is your answer.
The party I planned, but I sure like the company. I want to start today by saying how grateful I am to all of you.
愉悦干货，提供坚果般的无负担商业与品牌营养。
欢迎收听 Bibi 商业与品牌，在这里我们一起聊商业与品牌的有趣故事。
大家好，欢迎收听 Bibi 商业与品牌，我是 Linda 拿铁林，
我是 Sean。
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一起探讨一个有趣的话题，如何从总统竞选中 get 营销精髓。如果要做一个排名的话，四年一次的美国大选肯定是这个地球上参与度最广、影响力最大、胜负也是争夺最激烈的一场营销战。那我们这一次呢，将会借鉴奥巴马竞选团队经理 David Prof 出版的《无畏而赢》这本书的洞见和案例，来分析总统竞选背后的商业逻辑和营销策略，以及呢，对于我们当下的营销有一些什么样值得借鉴和启发的地方。那这位竞选经理 David 呢，他本人也是被奥巴马视作是他最为信任的人，是奥巴马团队的战略家和总设计师。那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来讨论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把竞选美国总统和营销一个产品和品牌放在一起，他们两者之间会有什么相同之处呢？Sean，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从奥巴马的那个案例上我们来讲一下，就是奥巴马和他的政治主张其实就像是一家公司的推出的品牌或产品。那这个作者所带领的竞选团队呢，其实是一支他的产品经理和运营人员的一个产品运营队伍。我觉得他们会结合社会背景、消费者的需求，也就是人民的需求，分析竞争对手。他那时候竞争对手应该是希拉里，结合自身的优势，把整个竞选团队的概念和他的战略进行产品化、市场化和路径化的运作，就一步步的计划、执行、检查、调整，到最终获得了他们预期的一个结果。因为我们之前服务凯迪拉克品牌的时候，其实在2008年帮他做过这个案子，因为凯迪拉克是他的总统座驾嘛，他在2008年的时候我们帮他去做了一个传播，在2012年他连任的时候也做过一个传播，那时候我有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们帮他还提炼了一个 cool idea， 就是凯迪拉克总统安全定律。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只有他在任期间选择凯迪拉克作为他的总统座驾，他才有希望连任。这是在川普上任之前都是一直是百年来继承的一个事实。尼克松、肯尼迪他们没有连任，因为他们选的是林肯的座驾。
然后选凯迪拉克就能成为美国总统吗？
就是可以连任，就是能够安全的在这个位置上坐八年。
这是一个玄学还是什么？
在川普之前是玄学，在川普之后不是玄学了。川普我记得就是四年对吧，但川普也是选择凯迪拉克作为他的一个总统座驾，所以他没有连任，所以在川普身上失败了这个玄学。
OK， 被打破了。
对，我看了一下资料，应该是今年11月份他们又要开始拜登和川普之间又要进行 battle 了。
对，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时候来讲一下美国总统的大选，因为我们是中国人嘛，我们不在这个美国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所以说具体的一些到底怎么选啊什么的，我觉得我们不一定能够梳理得非常的清楚。但是的确美国总统竞选如果他跟一个公司相比，或者是上市一个新产品比较的话，他们还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啊。就是这本书叫《无畏而赢》，它的副标题是这么写的，他说这是奥巴马竞选团队的做的一个内幕。那他这本书呢，想告诉我们的是说，通过这本书可以让我们了解到奥巴马竞选团队如何筹款、如何做路演、如何应对媒体以及如何处理危机公关。那这些故事呢，不仅让我们就是有机会了解一些政治的一些内幕，但是对我们来说更大的一个启发是在商业活动跟商业的运营方面的一些启发。我相信大部分的听众和我是一样，是没有经历过美国大选，所以讲很多具体的政治背景和故事我觉得会无感，而且认知成本也会比较高一点。所以接下来呢，我们的这些分析呢将会聚焦在奥巴马的初选阶段，也就是民主党内部的总统候选人提名阶段。那他的对手呢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希拉里女士。 我们的切入点就聚焦在一个当时还默默无闻的奥巴马是如何用18个月来战胜强大的希拉里。
对，希拉里为这次竞选好像准备了20年。
一个无名小卒如何逆袭成功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啊。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主题。我们先说一下背景啊，就是奥巴马启动总统竞选呢是在2006年，当时的他正好是44岁，担任联邦参议院仅2年。他的父亲其实是来自肯尼亚，母亲是来自 Kansas， 但是当时他的那个竞争对手希拉里代表的是民主党历史上根基非常非常雄厚的竞选领先者。应该大家都知道，其实希拉里的那个丈夫是克林顿，那克林顿是之前的那个名望非常高，而且获得了非常好的口碑的这样的一位前总统，他是作为前美国总统的夫人。那对于奥巴马团队来说，要打赢这场总统的选战的机会应该说是微乎其微的。
对，希望没有吗？就是我觉得太菜鸟了，在希拉里面前那个时候大家会觉得。
对，但是我觉得这也就是一个屌丝逆袭的故事，也是所有的不仅是中国人喜欢，我觉得是全球人民都喜欢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当这个故事是怎么开始的呢？首先要树立一下自己的愿景，所有的一切我们都是源于这样的一个愿景，无论是总统竞选还是说一个商业的品牌还是一家初始的公司。那2007年1月18号的时候，奥巴马的竞选团队呢在 YouTube 上发表了第一条的视频，当时呢是引起了很大的一个轰动。他非常简明地阐述了竞选的纲领，他是这么说的，他是要用变革来对抗破碎的现状，用普通民众来对抗特殊的利益团队，促使人民进步和国家欣欣向荣的政治。他的愿景是要做一位将中产阶级铭记在心中的总统。那这个视频发布后的3年呢，奥巴马还是在使用大致相同的措辞阐述着同样的主张，这其实就是非常原发的是奥巴马的一个愿景，他指引着奥巴马可以不断的向前。所以我这个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首先是说这样的一个愿景的话，他并不是说为了做一次这样的视频，他实实在在是指引着整个的竞选团队往前走，而且是发自内心的，就算是他竞选成功了之后，他也实实在在实践这样一个愿景。那希拉里呢，其实在1月底的时候他也发布了竞选的短片，高调的宣布了他的那个竞选短片的标题是我上阵就是为了赢。
这个好像跟用户没什么关系，跟选民没什么关系。
对，就是气势非常的强，但这种强势呢它所带来的必然性就是忽略了人们对于变化的这种渴望，就感觉好像我的总统大选才刚刚开始结果就已经定了，那就没有任何悬念了。特别是对于一开始进行初选的几个州，他们其实是非常希望4年1次选举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所有的选民都希望就是能够充分体验每分每秒，希望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这样的一个选战，那大家才能深进其中，然后享受整个的一个过程。但是就是因为希拉里这种非常强势，我来就是为了赢的这样的一种士气，让
期待值降低了。
对对，让期待值降低了，就感觉你是很强大，但是其实我的参与感也就落了很多。而且这其实也影响到了整个希拉里团队他自己的初选的一些策略。他在2月份之前大部分的初选的那些州他都没有开办任何的办公室，他就没有竞选的办公室在当地，也没有派选他的员工入住在那里，我觉得这是他们一种过于自信的一种表现吧。2007年9月份，也就是1月到9月差不多是8个月之后嘛，奥巴马的团队呢正式就推出了竞选的口号，叫做 Change We Can Believe It，中文来说就是我们可以相信变革。竞选经理 David 呢说，一开始的时候他其实对这句话没有什么感觉的，觉得反正就是一句口号嘛，就是强化一下他们竞选团队的理念而已。但是后来的他们也做非常多的民众的一些调研，那调研呢表明呢，就是大部分选民是非常相信这句话是奥巴马发自真心的，而且会真的带来一些改变。其实当时的整个的华盛顿的政治圈是非常乌烟瘴气的，民众从内心来觉得不一定真的有人会能改变这种乌烟瘴气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圈当时的一个气氛。但是这句口号呢给到他们强有力的暗示，就是 要不要就相信一下奥巴马的，让他试一下，也许会成功。如果奥巴马都不会成功，那可能就是华盛顿的政治圈就真的是没办法给挽救了。所以我们可以相信变革这条口号的价值在于和希拉里就形成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对比啊，至少是无意之间就达成了这样的一个效果。结果这句口号也的确是成了这次选战的一个非常标志性的事物之一啊。在说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很想跟上讨论一下，就是关于愿景和口号。因为在现在短视频的时代，其实很多宣传非常的碎片化，所以我也看到很多的公司操作品牌的 decision maker 也会说，我们不要花时间浪费在想愿景和口号这件事情上，因为觉得没有任何的一个价值，而且非常碎片化，不再像以前那种时代，就是一条 TVC 一个口号就可能会决定一场营销的一个关键因素吧。现在的话，这句口号愿景是不是还能值得有这样的一个价值在那边？
我是觉得目前信息越碎的情况下，这个口号的价值是越值得拥有的。这个品牌可能大家现在很多传统的广告人放弃这样一步的话，其实是因为当面对海量的信息冲击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很怕看到自己的这个条辛辛苦苦想出来的 core idea 就经不起网络时代的冲击。这是我觉得慢慢的大家就可能形成一个现在反正信息是海量的，那就变成海量的信息去传播就好了。但是我觉得反过来去想，其实如果我们有个 core idea， 有一个愿景，所有我们传播出去的信息其实是它的变体和它的异体，有点像它是 1.0， 但是它很多是 1.001 1.002， 就是不同的变体传播出去，这才是可能在市场传播当中是有效的。因为其实我们从那个零几年的年代过来，就是广告的一个口号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就以前品牌的产品应该都会有个 core idea， 对不对？就是我觉得一句核心文案确实往往是能够打动人的，比如说阿里他自己可能也是他的愿景，就是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所以奥巴马竞选团队最明显的那句口号，让我们相信改变会发生，其实是基于当初美国的一个社会背景提出来的。因为当时的我记得是美国总统是小布什，他的经济问题、气候问题、军事问题在选民当中其实是非常不好的印象，那有了这样一句口号，其实是能够让大家感受到，哎，他过两年就要卸任了，通过这样一个口号真的是让大家有期待能够一些改变去发生。事后其实可以从复盘的情况来看，希拉里团队他是没有任何一句让人印象的深刻的 key message， 一句口号去出街的，信息很杂。这样的对比的话，我觉得即使现在信息很复杂很碎，但是这句口号或者是一个 core idea 应该还是要有的，只是它的一个实现方式可以变通。
刚才上说的是从传播层面，就是怎么样把一些信息可以归拢到这样的一个口号上面或者愿景上面。那我看到的其实说这句口号或者是愿景对外来说，我更看重的它是对内的，对团队的一个指导的一个意义。为什么我觉得那个 David 他一开始觉得这句话并没有特别大的价值，或者是他也觉得就是一句普通的话而已，我们相信改变会发生。为什么到后来他越来越觉得这句话是非常的有力量？我觉得就是因为他整个的竞选的团队以及奥巴马在真心的实践这句话，而且他用他的行动让民众真正的感觉到啊，也许只要相信，只要行动，这个改变就会发生。是说这是一种共创的，他跟团队整个的他的那个受众之间一起来共创，来诠释丰富这句口号，同时在迭代这个口号，在迭代这个愿景。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最最核心的、最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不无论是一个组织还是一个产品，你还是要靠一个愿景去驱动着你往前走，这样所有的团队在往前走的过程当中，他有一个考量的标准，哪些我们是应该做的，哪些是不应该做的。
对，这里我补充一下，其实就是一句口号、一个愿景、一个 core idea， 就是对于营销组织来说，它首先你内部是否认同、是否买单，做这样一件事情、做这样一波 campaign， 你是否自己有一个信念感，其实是很重要的，不只是对外说，更多是内宣的一个精神层面、一个拉通的一个力量。
对的，就是指导内部的同学们的行动的一致性，以及当这句口号出去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跟你的受众产生化学反应，他们也能感同身受，这样的话就会发生一加一大于二，共同来诠释这句口号的这样的一个力量。那有了愿景之后呢，接下来就是要靠一个组织去实现这样的一个愿景。那我们来看看就是奥巴马团队的几个关键的成功要素哈。第一个呢，就是他的整个团队的一个文化的塑造，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点，其实就是竞选这件事情，我觉得它是非常结果导向的。
对
对嘛，因为他就花差不多可能两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从候选到初选，然后到最后的大选，那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就是结果非常 KPI 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 campaign 吧，我们把它叫做啊一个战役。 那奥巴马团队当时他们的文化是什么呢？就是同甘共苦，群策群力，有勇有谋。我觉得我对他那句话是最有感触的，说团队服务于这项事业而非个人野心，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不是为奥巴马这个人而服务，而是为奥巴马他所代表的这样的一个选战团队的愿景以及宣讲的未来的总统的一个理念而服务，而不是奥巴马本人或者是他的野心而服务。所以人与人之间不应该有相互的埋怨跟呵斥，但是同样的业绩要得到非常客观的衡量，当危机要得到非常冷静的处理。那我们反观希拉里他的核心团队啊，他们经常就是以内斗啊，背后捅刀子，不择手段求上位啊，臭名昭著。那
我想到那个纸牌屋
对，我觉得这就是传统的华盛顿的这些政治精英们的那些套路吧。那第二个点的话就是核心小团队的一个重要性啊，等于是初创团队。那奥巴马团队的三位早期核心成员呢，都是参与了2004年总统竞选的。当时他们虽然是各为其主，并不是在同一个竞选团队，但是他们重要的价值是非常清楚，过去的2004年总统竞选当中所面临的那些问题势必会带到这一次的2008年的选举，如何不重蹈覆辙并打破它，这一点就是非常重要。那 David 也说这是最后他们可以战胜希拉里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那希拉里团队呢，他们其实没有几位核心人员是参与了2004年民主党初选的，也就是说他们虽然非常精英，在整个的党派里面是有很深的根基，但是他们却没有实战经验、嗯、
就是我觉得他们更多是学院派，有点是不是
他们都是些大佬我觉得、啊、但是他们没有实战能力 啊。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从竞选总部的设定上面也可以看到奥巴马团队的一个不一样啊，就是按照惯例其实竞选总部都会设在华盛顿，而且奥巴马呢作为参议员他也肯定是常住在华盛顿的，但是呢奥巴马的竞选团队却把总部定在了芝加哥。那原因是什么呢？ David 是这么说的，他说华盛顿是一潭死水，充斥着所谓的内部人士，在那里呢只会按部就班消磨斗志，所以我们一定要跳出常规，以志愿者而非政治背书为重，以现场数据而非盖勒普的民调为重，以战略而非策略为重，不纠缠内部选举政治那一套，其实就是抛开旧势力旧规矩旧法则那一套。那至于人才的话呢， David 也认为那些愿意放弃华盛顿而奔赴芝加哥的人，他势必会真正的全身心的投入到这场选战，而不是将其作为自己生活的一种调味品而已。当时其实奥巴马是反对只把竞选总部放在华盛顿的，他所以想走中庸的一个路线，他说我们把华盛顿跟芝加哥可以设立一个双总部，那这样的话呢就会迁就那些不愿意动的人。但是这个最后呢被那个 David 给否定了，就是我们的竞选经理啊，因为 David 认为啊，即使在科技如此发达的当下，集中火力于一处也是无比宝贵的做法，没有什么是可以代替面对面你一言我一语的这样的一个互动，所以就是面对面的所有的人聚在一起来商量这样的一个如何作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刚才那个在说华盛顿和芝加哥的时候，我忽然想到了某一个汽车品牌，他们从长春搬到了杭州，一汽奥迪，其实就是因为他们本身想那个面对竞争可能更加具有活力，因为长春本身就是在汽车这一个领域来说有点像华盛顿的一个地位，他们为了激活这样一个团队，激活这个组织，真的就是有人，如果一个人愿意从长春搬到杭州，他重新去 refresh 他自己的家庭， refresh 自己的工作，我觉得这其实一定程度上就有点像他们选择芝加哥重新去投入这样战争一样。
对，其实你让我想到了之前，其实已经在2015年左右吧，我也不太记得，不是特别清楚了。其实凯迪拉克在做品牌换新的那阵，他其实是把那个总部从底特律搬到了纽约，因为他要希望更多的是现代都市的那种感觉，也请了一些时尚界的操盘手来做凯迪拉克的整个品牌的一个操盘吧，但是最后发现其实并没有获得一个非常大的效果，
所以后来又迁回去了
我觉得也是两股势力的不同的斗争吧，因为他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因为品牌的决策人换了一个比较从时尚圈过来的这样的一个操盘手，所以听从他的一个建议把总部搬到纽约，但是真正在执行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整 整个的组织它的逻辑如果还是按照底特律的那个思路在做的话，最终导致了并不是那么的成功。那最后一点呢，就是说在整个的选战的过程当中， David 非常强调需要一个纪律严明的上下级的作战体系，并且让大家意识到高层人员之间彼此是非常信任，彼此非常透明的，不存在任何上诉的空间，就是不让你之间玩各种政治的小把戏，纪律严明。我觉得这也是对抗之前说的那些华盛顿政治圈的那些陋习吧。
所以这让我想到了关于组织，关于一个初创团队的一个重要性。首先他是创始人的一个初心是非常重要的，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奥巴马就有那种赢了很好，输了也不会崩溃的那种感觉。但是可能希拉里就不一样，他说我来就是为了赢，抱负就太强了。所以的话，创始人一定要想清楚自己为什么做这个生意，有没有明确的使命感，这是一点，就是那个初心这个关键词。第二个关键词我想到是信任。因为我查资料的时候发现，其实奥巴马这个团队他选的是一个杂牌军，每个人的专业能力很强，但是不是说每个人都是一个六边形的战士，他其实是更好的去把每个人的长处发挥得很好。他们选人的原则是偏好有所不足者，不一定是面面俱到的人，但是一定是某方面特别有专长的人。第三个关键词是放权，应该是 David 在书里面说的，他跟奥巴马说你必须放权，要相信别人。因为确确实实作为奥巴马来说，他其实是不可能把所有的精力放在其他那类似于比方竞选活动的负责人啊、调度员啊，就不同的细节工作当中，他其实就要做好他自己。他可能比方说要去发挥他很有感染力的演讲的那一环，就把这个重点去放大。第四个是廉洁，刚才说的就是相比华盛顿的，我们用油腻这个词来表示，他可能芝加哥的力量相对来说就会更加清新一点。第五的话是扁平化，扁平化呢听说是他们的一个薪酬体系都是除了某些财务会计那个
supporting function、
对对对，很多人的工资都是一样的，大家就是为了同一个目标去努力，就是有点像简单的一个平权。第六个的话是一个创新，因为我听说他在2006年这样就已经创立了新媒体部门，这样一个在竞选当中，待会儿我们会说到他也是竞选成功的很大的一个原因之一。
对的，因为为什么那个大家所知道的熟悉的说奥巴马能够竞选成功，大家势必会说到他对于新媒体然后对网络的这样的一个应用。那在当时的环境下面，网络它就是一个非主流的媒体，
对，一个新生力量，
对，一些非精英的群体是在网络上面进行发声的，那他借助这样的一个网络的力量，其实也是在对抗旧势力。
那我们接下来来聊第三部分，最关键就是如何做。因为如果你是一个商人，要跟别人家一个已经深入人心的名牌进行产品竞争，以扩大市场份额，具体要怎么做呢？就是竞争对手的客户十年来一直在买他家的产品，不可能去尝试新鲜的东西，你怎么才能在他家客户不转投你家产品的情况下去超越竞争对手？那只有一条路，就是招揽新客户，开辟新战场。那对奥巴马来说，其实要战胜希拉里这样的看似不可能战胜的强大对手，唯一有希望的就是打破不变的政治套路，去开辟新战场，争取年轻人和少数主义或者无党派人士，推动一场草根运动。
美国政治呢，历来都是精英跟金钱的这样的一个游戏。希拉里竞选团队的人曾经嘲笑奥巴马说，他的支持者就是一脸 Facebook 的样子，明显就是 Facebook 是他们不入眼的，在那个时候其实不是一个主流的一个媒体啊。的确奥巴马团队呢，他的能够胜利的话是充分认识到了这种人人的力量，就是草根的这个力量，而且将互联网跟社交网络的力量发挥到了极致。我觉得在现在来看这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但是在2006年这样的时候，我觉得这是需要一定的魄力的，因为那还是一个边缘化的一个非主流化的一个媒体，当时的互联网影响力还远远没有到今天的绝对统治的一个地位。那奥巴马竞选之路的特别之处就是在于他的胜利真正的是见证了社交网络成就的草民的这样的一个胜利。那他是如何去做的？首先呢，他的战略啊，就是建立一个扎根在当地的组织，以当地志愿者为主，让选民来指导他们的一个竞选的一个战略，而不是去迎合一些所谓的就是一些主流的媒体和权威人士的这样的一个喜好。然后把草根力量呢，也就是民众放在利益集团 和党同法异之先，主动的走进一个个的选民，而不是说指望某个集团或是个人把他们给送上门来，也就是我们互联网说的是主动的去服务找人，而不是人找服务那个概念啊。 坚决不以局内人和利益团体马首是瞻，不参加扎堆的那种政治性的一些活动。那这种不随大流的独立性的一个姿态呢，肯定是带来了大批非传统意义上的支持者。最后从数据分析上显示啊，支持奥巴马的这些群体才是社会人口的真实的一个样子，而不是以前的那种在数据上看到的是民主党的一些活跃分子。那希拉里团队基本上走的就是上层路线，而且他只走上层路线，搞定政治圈内人士，这是他的拿手好戏嘛。在任的这些官员和部长的这些人，希望他们能够帮助拉拢支持者，帮忙拉票，所以他走的就是一条精英的向上的一个精英的一个路线。当时确定这个走草根路线的这个战略的时候呢，大部分的政治的专业人士认为这简直是疯了。但是奥巴马团队呢，就是坚定不移，拒绝加入到争夺政治任务支持的这样的一个混战当中。然后他也非常介意，同时极力的避免那些尖酸刻薄的口舌之战，就感觉就是做总统竞选，那就是大家要互相揭大家对方的那些牢底，把那些所有的黑料都给揭出来。那一些比较传统的支持者呢，其实是非常紧张的，他们搞不懂就是为什么这么看重志愿者，而不是一些地方上的大员，就是政府官员啊。毕竟过去的几十年大家都是这么做的，而的确历史也证明这样做的确是可以帮忙拉到一些选票的。那在选战的初期呢，这一个战略遭到了大量的非议跟争论。典型的论调呢，就是我们在这儿搞了那么多年竞选，一直都很成功，我们为你奥巴马冲锋陷阵奋不顾身，你现在却说要另辟蹊径，你们根本不知道怎么打赢这里的选战。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这种论调就是非常像一个组织要改变的时候那些身居高位的老臣们的一些经典的一个言论，就是
就是一个迂腐的力量。
对，比如说那个新造车势力要把经销商不用经销商这套体系的时候，肯定很多经销商的老总们就是这么说的， 对吗？你们根本就不懂得怎么去卖车，我看你们到底怎么去卖车。
其实说到这一阶段的时候呢，我其实想到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观点，就是奥巴马的竞选的一个重点的投入时间其实是在2007-2008年，刚好iPhone 也是在2007年诞生的。其实 iPhone 的诞生一定程度上也是可能会以及智能手机的普及，也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奥巴马的竞选在年轻人群当中的赢得胜利。那所以的话，也很多人叙述奥巴马是第一位社交媒体诞生的总统，也是第一位智能手机旗下诞生以后的一个总统。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他其实做了很多可能对目前我们来说在营销当中很多常规的手段，但是在那个时候确确实实是非常创新的。比方说他开设了自己的买奥巴马的网站，他团队当中有一个人是 eBay 的创始人，他会在这个网站上去卖各种那个周边产品，比方说他的 T 啊、他的帽子啊、他的玩偶啊、旗帜。第二点的话，他建立了自己的个人博客，充分展示才华和理念。因为奥巴马是会很能说、很能写的这样一个才子，这样子，所以的话，这是他有点像他一个竞选的2.0的平台，大家可以通过这样个人博客去知道他在想什么、在做什么。第三个的话，他真的是充分利用了当时的社交平台，比方说在 YouTube 上那个他去发表演说，好像事后去统计有1800个视频超100,000的订阅和1800万的观看。然后的话，他在 Facebook 上有370万的粉丝，在 MySpace 上有100万的粉丝，他是全程分享他的行踪、他的竞选的一个路演的一个情况。那这个其实真正的触及到的是那些在电话选票，就是希拉里那个电话选票当中就是根本不能触及到的年轻选民。第四的话，他还建立了一个反诽谤的一个网站。美国的政治呢，勾心斗角嘛，肯定希拉里我相信有面对这样一股新鲜力量崛起的时候，他肯定会用一些黑水军的手段。对，所以呢，他要有正本清源，我觉得这一个举措也是非常有意思的。第五点的话，在 Web2.0 时代，其实反馈很重要，网民的反馈和互动。所以的话，我们也会去看到有一个奥巴马女孩在 YouTube 上是发表了唱歌跳舞的视频，去表达对奥巴马的一个认可和热爱，有400万的播放量。第六点，这个是其实我们那时候做营销，因为我是从2006年开始入行的嘛，那时候做营销的那个去复盘的时候，会惊讶的去发现奥巴马这个团队竟然在年轻人喜欢的赛车游戏当中去植入了广告。赛车其实在一个高速公路上去驾驶的时候，它左边右边会有广告牌，就真是他真的在那个广告牌上去植入他的竞选广告。最后一点的话，想说的，他其实那时候就已经做好了很好的数据闭环的运营，因为他有很多社交平台，拿到这些注册信息以后，比方他们那个手机，那个时候竞选团队又通过发布短信的形式再次迫使他们最新的竞选理念和阶段性的新闻，其实形成了这样一个数据库的一个我觉得一个运营和闭环。
那我们来看看就是当时 David 是怎么来回应这些早期的战略。当早期战略在执行的时候，势必因为如果你是一个非传统的，肯定会受到保守人士的一些挑战，那在这个时候就要看整个团队的定力是怎么样的。那 David 当时呢，他说你先别着急，我们需要提高投票率，那挖掘新的和年轻的选民，拉拢无党派的这些选民，我们需要一个庞大的志愿者组织来完成这些工作，同时呢，加上你们在座的各位熟门熟路的领导，那这支队伍就能无坚不摧。其实就是给他们一些按摩，就是还是需要你们的领导的，然后让这些那个年轻人们去干。但是这种措辞呢，也不是所有的人都会为此买单的。当时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支持者就离开了，选举的最后都没有再回头，再没有再支持奥巴马。竞选团队当时的定力我觉得是非常的坚定的，没有退缩，而且坚信以草根为力量的路线一定可以取得成功。他们也认为这样的一条道路是跟愿景是相关的，就是相信我们可以改变。留下来的这些继续支持的那些人，他们其实也是内心是渴望一条新的路线，这也是他们继续效忠奥巴马的根本的一个原因。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看到的就是说，既然战略跟路线已经定的情况下面，决策的过程其实是很简单的，就是决策简单，但是我们主要把专注力专注在创新以及毫不犹豫的执行上面。这一点呢，对任何组织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出现问题和争论的时候，我们先要问他是否有利于战略，是否与我们既定的战略是一致的。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不用多说，也犯不着花时间去折腾，一票否决，把更多的时间花在执行上面。那宁愿要一个有些缺陷的战略，也不要七个完全不同的战略。在任何的组织里面呢，必须选定一条通往成功的道路，并且矢志不渝，坚持不懈。那起起伏伏肯定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个时候呢，你必须给你的理论跟战略以磨合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它不会在短期内奏效，导致很多的努力都白费了。但是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前进的方向，那你的失败肯定就是注定的。接下来我们说，一支扎根当地且全身心的投入的草根组织呢，志愿者团队一旦把他们动员起来，放手让他们去拼，将会是一个威力巨大的这样的一个武器。草根组织的话，其实我觉得跟我们现在的那些用户、
用户对，
就是用户运营其实都是一样的、其实就是让更多的了解这个产品的，然后用这个产品的人自己组织起来去发声，形成更大的一个力量。那很多人呢，即使目睹了这场选战的终局，他们其实到头来也是非常不屑于这样的一开始的草根策略的，还是要抱着原来的那套方法不放。我觉得这就是非常传统的那些人士吧。那 David 呢，是认为之所以在这场选战中能够做到这样的纪律严明，也幸亏他在复盘的时候，他也觉得是幸亏大部分的民主党的领导人没有在一出发的时候就跳上奥巴马这家战车，而那些跳上来的那些人呢，就是能够拥抱变革的那些人。正是因为当时的所有的这些方向盘指挥权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不用去理会这些政治大佬们的瞎指挥，团队才能够做到独立的决策，这就是非常非常重要了。但是我们有明确的作战的一个理念跟战略，志愿者也就是那些草根是整个团队的前进的动力。当这个已经建立了一定的效果之后，那些政治大佬们才作为后方补给的一个来源，给这股已经新已经点燃的那股火再推一把补给，变成熊熊大火。那这里我的感觉就是说，行业大佬们的一些价值，它并不是在一个行业变革的初级阶段，行业变革的初级阶段还是需要那些可能有新视野的一些，可能在行业大佬的眼中认为是草根的一些人，把这些不一样的外来者，把这个行业的一些惯常的思路给打破了之后，把这个火苗点起来。应该说是在中间的阶段，行业大佬你们进来为这个变革再点燃这个熊熊大火，我觉得这可能是对于我们的商业的一些变革上面是比较好的一些借鉴吧。
其实就是在汽车行业，魏小李、李斌、何小鹏他们进来的时候，他们其实一定程度相对于那些传统的造车企业，就是一个相对草根的新势力的这个人群，他们带来了很多的变革。那这是可能在2018-2019年，但是现在的话就是雷军企和代表了另外一种的新生的一个势力和新生的一个力量，重新又再去颠覆 魏小李等新势力他们所形成的一些一贯的认知啊做法。最近其实我很想发表一下周鸿祎的看法。
其实我就是认为郑恒毅一直说营销营销，我一直觉得周鸿祎是一个营销高手吗？我不认为，你自己营销做得很好啊，你自己的360
也不好。
对呀、啊，我不认为你有资格评判，我觉得他也就是在那边指手画脚，根本就可以去不听他的这些指手画脚。
因为最近其实在微博上可能关于雷军关于周鸿祎的声音会比较多一点、雷军的话他是不断追求成功的一个奋斗者的代表，他3年造车，然后最后一次的创业成功，他去对标特斯拉保时捷，其实我觉得是值得学习和肯定的，就是这样一个大佬其实形象是立得住的。周鸿祎的话他其实最近比方在微博上一直会去说、哎、他要把他的迈巴赫那个卖掉，然后要去换一辆车，我其实不知道他的营销的目的是什么。好，我们第五点、
那在具体的作战中呢，员工和志愿者的关系什么，也就是用户，我觉得就是民众，对于商业来说可能就是你的用户。那 David 呢说呢，员工自身组织的再好也是没有用的，因为员工自家员工的作用是辅助当地的组织，这才是战略。当地人发动当地人，口口相传去参加基层的会议，必须建立起这样的一种网络才有机会赢下这场仗。其实我觉得就跟我党的那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样的概念其实是一样的啊。总统竞选团队呢，通常呢会分阶段的去招兵买马，以应对基层会议的初选。一般呢要到选战的末尾阶段，民众开始密切关注时，大部分的员工就是初选团队的员工才会入驻进来。但是奥巴马团队呢采取了相反的一个策略，非常在早期的时候就在大量的社区里面投入了众多的人力，时间之早规模之大，在以前的历来的基层会议的初选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那因为他们就是要掀起一场草根的运动嘛，他们一开始就认定必须要扩大选民的数量，否则就会沦为鱼肉，一开始可能就输了。所以他们在一开始的就是扑尽全力的去笼络这些就是少数族裔啊，然后非党派人士啊，以及年轻人这些选民。所以他们是每一次都是非常仔细的挖掘了每一个参加基层会议的人，包括年轻的选民、零散的选民、没有登记的无党派人士以及共和党的人士，必须尽一切可能拉拢他们，其实就是农村包围城市，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在一些县市里面呢，民众最多其实见奥巴马本人就一次两次，他们与竞选团队的沟通主要是通过竞选团队的基层的员工来实现的，所以很多重要的支持者就是因为跟基层人员有了正面的互动后才摇旗呐喊的。他们一开始被奥巴马吸引过来了，但是最终让他们成为非常坚定的奥巴马的支持者的反不是奥巴马，而是竞选团队的这些最基层的这些员工们。那奥巴马团队呢也是用六个字去赋能这些最基层的一些员工，那就是尊重、放权和包容，并且鼓励他们大胆向前，把这场选战呢当作一场运动，而且是一场他们自己的运动。其实这其实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因为对于大部分的以前的选战团队来说，命令和控制才是他们的工作重点，但是这一次命令和控制变成了尊重、放权和包容。
其实在拉拢员工层面，我党一直是这方面的高手，因为在解放时期的时间就提出老乡参加革命有田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就是这些口号其实获得了员工和志愿者的信赖，对不对？你跟刚才说的尊重、放权和包容是很吻合的，其实相当于就是把士兵和民兵的组织的一个信赖你结合在一起， 就有点像同一个梦想的力量。
如何找到突破口，形成特色标签，这在一开始的战役当中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奥巴马团队里面，这一个突破口就是小额的筹款活动。那原本呢，竞选团队只会针对高额捐款人的筹款大会，那么当地呢对这种高额的筹款大会呢会报道说奥巴马来此地筹款了，就这样啊。但是呢，如果再追加一场小额的筹款活动呢，那当地的报道就会增加奥巴马的演讲以及现场热情支持者的这些镜头，让活动呢看上去就更像是一场盛大的集会。 那这样的话会更加的鼓动支持者们的一些士气。这不仅是在新闻报道，因为那时候就是手机也出现了，所以这个也会大家可以录视频，就是更加有一些口口相传的这样的一个力量。而且因为画面感，这种具有强大感染力的影像资料呢，会让观众把它和选战直接联系起来。那奥巴马本身自己也是非常喜欢这样的一个活动的，因为他觉得参加这样的活动能让他从民众那里汲取能量跟动力，所以这是一个双向奔赴，我觉得就是一个双向奔赴。那这样的一场活动的票价大概是$25左右，它不仅可以让这些民众当地人可以看一下了解一下奥巴马，在早期的选举当中也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后面的选举当中这种小额筹款也就是之后的市民筹款人的一个发端。渐渐的呢，这类草根的筹款后来在选举的后期也成长为一股非常强大的一个力量。那奥巴马竞选团队呢，将这种小额筹款跟大筹款人是一视同仁的，也邀请他们一起参加奥巴马团队的电话会议，以感谢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付出，也同步他们选战的最新的一个动态，让他们就是非常有主人的这种感觉，然后让他们相信自己虽然是小额的筹款，但是自己的努力是有价值的。那这种彼此间的真诚呢，就是成为连接奥巴马跟他的支持者的一种非常强有力的这样的情感的纽带，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种双向的一个奔赴吧。那在《无畏而赢》这本书里面提到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啊，有一场选战的辩论只是在某个网站来进行转播，那在当地的选战办公室呢是看不了的，于是竞选团队呢就找了附近的一位能够在家里看转播的筹款人，他和他的太太就很大方的把他们家的房子给让出来了，还给大家点好了披萨，自己就和太太出去过夜生活了，那留下整个选战团队把他的家就变成了临时的一个作战室，那就感觉上他就跟选民的距离是非常、对，非常平易近人。
对，我觉得奥巴马这招其实蛮厉害的，其实也说明了就双向奔赴的重要性。就这我又拿小米来做比方，其实参与感也是那个小米之前那个提出来的嘛。当小米开发产品的时候，数十万的消费者会热情的去出谋划策，当小米新品上线的时候呢，几分钟内就数百万消费者就会去抢到参与抢购那个，然后的话他要去推出产品的时候，新产品的时候，很多人其实是进入到他的一个口碑闭环里面。那参与感背后其实是互联网时代就人类信息组织结构的一个深层的巨变。我觉得我蛮佩服那个时候的奥巴马团队对社会人群的敏锐度，就小额捐款就像是让他们很远的一个梦想，但是落到了切切实实的一个具体的那个身边，这样可以自己可做的一件小事上。
对的，就是让他们实现了，就是用自己小额的一个捐款就成了自己就是竞选总统大选的这样的一个参与者。几乎所有的捐款者呢都表示他愿意成为志愿者，那团队相信捐款会让人感觉自己跟选战更加息息相关，会让人的参与的热情更加的高涨。所以从一开始的时候呢，奥巴马的两大主力是退休人员跟学生，这个表明就是奥巴马拥有一个非常健康的年龄的一个跨代。那更为重要的是，全部捐款人的基数当时已经达到了25.8万人以上，就是接近26万吧。其中超过95%的人捐款额在最高限额$2300以下。那这就意味着他们还可以重复捐款，就是美国的那个规定是说你一个就是不能超过捐款$2300。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希拉里那边啊，捐出最高额度的人，反观那个希拉里那边，他们就是超级有钱的人，
对，
他们的那个捐款额很高，但是他们的基数就很少，就是他的基数是那个是远远低于奥巴马，所以他就是一个精英。因为选战他其实差不多要经历2年左右，随着选战的一个深入的话，的团队是有机会超越希拉里的，因为他的基数多，而且很多人都没有达到$2300，他还可以反复的那个捐。这个25.8万的这样的个基数呢，这样的人群是奥巴马宣布正式选战的6个月之后。那这个时候呢，希拉里的民调支持率还是远远领先的，差不多30%。那在这一次的奥巴马的选战当中，还有一个他们之后的复盘洞察是说，他们在选战过程当中藐视老一套政治智慧的做法，在整个的选战活动当中带来了巨大的一个回报，就是挑战权威。这里举一个例子啊， 当时的汽油的价格呢是涨得非常厉害的，那大部分州一加仑的汽油大概卖到了4美元或者是接近4美元。那为了减轻消费者的负担呢，华盛顿方面呢就提出说暂停联邦汽油税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当时获得了民众的追捧，因为说减少一点汽油税嘛，大家可以少付一点钱。那希拉里呢就迫不及待的开始鼓吹支持这种想法，那为了那个迎合民众们的这些呼声嘛。那奥巴马的立场呢，他说我不能赞同这样做，这是瞎搞瞎领导。他认为这个提议呢，就是暂停联邦汽油税的提议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消费者的负担其实基本上没有减轻，因为大概一天也就省了30美分左右。那这每天的30美分呢，却会被华盛顿方面宣称这是一次重大的修整，自吹自擂，声称解决了一个隐藏的问题。奥巴马认为这恰巧完美地展现了华盛顿现在的问题，就是用短视的政治伎俩盖过了严肃的选择，一种能让美国走上能源自主之路的选择。竞选团队呢，借奥巴马的观点传递出一个更为宏大的这样的一个理念，他说玩弄权术以及华盛顿的政治路线正在拖垮这个国家。他这样的一个理念出来之后，用大批的广告大规模的进行推送。那首先被这样的一个观点所打动的群体是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的选民，他们开始放弃支持取消汽油税这样的一个建议。他们认为这才是卓尔不群、态度鲜明、不安于现状的奥巴马敢于和华盛顿的陈旧思维作战。
对，因为华盛顿的那些人群可能代表的是好高骛远、高高在上，就是居庙堂之高 那种感觉，离江湖之远。所以的话在这个事情上，我可能看重的就是用常识解决问题的一个重要性，就是常识它去代表的是人民和那用户真正关心的是什么东西。这奥巴马可能会觉得30美分可能对消费者来说不代表什么，但是可能更加重的是其他东西。然后第二点还是解决问题，就不要用好大喜功，也不要自我陶醉去解决实际问题。就是刚才他说短期的伎俩其实是那种往往能够让政客们去沉醉其中，是一些很多花哨的技巧。我们要看到问题的基本所在点去解决问题。
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因为选民对于奥巴马团队推动了一场草根的运动，他们是如何来理解选民的。那奥巴马团队的做法呢，就是通过焦点访谈小组的方式来倾听选民讨论的关键的一个议题，就是我们经常会做的 focus group。 那里面有两个执行的一个关键点，第一个就是用专业的主持人引导访谈而非民调专家，因为我觉得这样是为了解决一个中立的问题。因为民调专家的话其实他是有自己的一些观点在里面的，他就没有办法做到一个中立。第二个重要的点呢，是直接倾听而不是看最后的总结报告。因为焦点小组的价值在于观察理解民众如何看待选战中的这些争论，团队并不会用焦点小组访谈结论来制定政策，而是用来评估选战中的争论是如何被吸收并且被消化的，目的是看这些选民们的这些反应，而不是看最终的这些结论。反而呢，希拉里团队其实是非常少的开展这样的一个焦点访谈的。那其实因为我之前也经常做焦点访谈，所以我其实是非常喜欢做焦点访谈的，而且我基本上不看这些最终的报告。
对，
我基本上就是要到现场然后来看他们的这些反应。我觉得这现场的他们怎么聊，因为你才能知道这个人发表这个观点他其实上下文是什么。所以因为在我的工作当中也有很多的一些人说他们非常不愿意做这样的调研，他觉得所有的调研都是骗人的。
我觉得
我其实非常非常不认可这样的一个做法。首先我觉得如果你仅仅是看这些报告的话，我觉得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要参与。
对，重要的是说你要参与到这样倾听每一场这样的一个焦点访谈，你要在现场，你要知道他说这句话的上下文是什么，才能对于你对于这个事物你想了解的这样的一个议题有一个更加深入的一个理解。所以焦点访谈的 PPT 最后的结论我觉得是没有意义的。 意义的，但是整个的过程其实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
对，因为焦点访谈的一个价值本身其实就是希望能够听到不同的声音，但是呢确确实实我理解有些人为什么会不喜欢，因为他们可能只是会看到那个结论，但是结论其实真的是没什么意义的。而且的话就是在焦点访谈的过程就要杜绝这样这样形象，就是被聚光灯效应，会有戏剧化的一些表演型的人格来参与进来，这个也要是杜绝的。
对，我觉得现在的一个问题点是因为很多做决定的管理层他们很少真正的到一线去听这些焦点访谈，他们是根据 PPT 的结论来做一些很多的执行的一些策略的，这要看焦点访谈的执行团队执行力怎么样，以及他们的观点的中立性，以及他们真正的对于这个议题的一个深入的一个理解有多少。
对，
所以为了避免这些所有的不确定性，所以你如果要做焦点访谈，我真的是建议所有的决策者到亲临一线，真正的去听每一场，或者是说因为现在科技那么发达，对吗，你其实都有可以录音，你可以快速的听一下，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到一线去，这是一种方式方法。如果实在是不喜欢焦点访谈，我觉得因为现在大数据很强，可以做大数据的抓取语义分析，去了解用户对产品对这个品牌的反馈，我觉得真实是在焦点访谈 focus group 当中很重要的一环。
另外就是其实奥巴马团队也根据用户的就是选民的一些反应做了很多快速的一些调整啊。这里就举一个例子，我们说奥巴马的竞选团队他其实是非常善于用那个视频的，但那时候的其实视频的使用并没有我们像现在那么普遍，但是他们当时就决定用视频的方式把最新的消息传递给志愿者和捐款人。那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是使用笔记本电脑的摄像头录制视频，也没有化妆，也没有照明，也没有任何的剧本，就是看上去就是感觉像是没有总统范那样的一个视频，甚至还有一些高层说视频里的人看上去像是人质那种感觉。后来就是他们要不断的迭代嘛，第一个视频一开始早期的视频出去之后呢，后来他们就改善了拍摄的一个方式，用了就是高清晰度的镜头，但是反而改善之后那个民众们却说不喜欢了，他们说这样反而是假惺惺的，像是在演戏，一点都不亲切。所以之后竞选团队根据那个民众们的反应又变成了那种当初的人质版的那种视频的一个拍摄的方式。
这其实现在抖音上很多就是真实的很粗糙的一些视频会有很多的点赞，但是精心拍摄的那尤其是那些蓝 V 拍的精心的视频就没人看，就是一样的道理。
对对，
真实感是非常重要的。
是是是，所以我在上一次的播客当中我也说我其实对于那个雷军的那些视频我觉得他也还
有
很多可以提
心的，
对对，提升的地方就是那种真实感。
嗯，
其实我觉得他就是整个团队运作的痕迹是非常重
的。
那接下来要聊一个就是怎么样用好名人，这也是跟我们的商业运作是非常相关的一个议题吧。那在竞选的最后的阶段呢，奥巴马的竞选团队打出了一个秘密的王牌，就是脱口秀女王 Oprah。 在竞选早期的时候，就是07年年初的时候， Oprah 就公开的表示了对奥巴马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并且在自己家里为奥巴马竞选举办筹款的活动，他就一开始其实就是非常看好奥巴马的。但是呢，媒体对于奥普拉这样的支持是福还是祸，其实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在那边。同时也就出现了就是奥巴马利用奥普拉的各种阴谋论也是满天飞，那整个竞选团队也很苦恼，他们一直在纠结就是说名人和声望这些问题，但最终呢还是决定要推进一个奥普拉的计划。那主要的是有两个原因背后的思考，我觉得大家可以了解一下。第一个，经过全面的测试之后呢，竞选团队发现奥普拉他的拥趸的那些人群其实跟奥巴马现在的这些核心的基层会议的这些参与者和初选的这些投票人之间其实是可以形成一个互补的。所以团队认为利用奥普拉进行一些高调的宣传活动呢，会更加有力的影响这些选民，让他成为新的支持奥巴马的这样的一个力量。那第二点呢，就是团队认为这个是聚拢大量民众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如果不这样的话，很多人压根也不会参与到政治活动当中来。那如果他们参与了这样奥普拉的一个活动的话，就能够收集到他们的联络信息，就是收集到他们的这些数据，而且还可以直接拉拢大量的重要的一些选民，这在他们当时的那个阶段来说是非常有效的一种沟通的一个方式吧。 所有的这些目的呢，都是为了影响那些非传统的这些选民，所以也需要尝试一些非传统的这样的一个手段。
所以在商业品牌如何用好名人，其实它的匹配性和互补性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我觉得用名人去增加知名度的方式方法应是很少了，希望通过某个名人带来某一个用户，新增一下用户的一个，
对，其实就是破圈，用这个名人并不是去巩固你现在的这些已经拥有的这受众的影响力，而是利用它可以去拓展到你所没有拥有的那些用户。那我们也要说一下传统的主流媒体啊，因为我们说那个奥巴马的话，他的胜利是在于掀起了一场草根的一个运动，运用了互联网的这样的一个媒体，在当时一个是非主流的媒体。但是我们也知道，随着你要成为总统竞选，其实要获得总统竞选的一个胜利，你可以从草根入手，但是之后能让你获得胜利的话，你势必要去影响这些主流媒体，因为主流媒体还是最重要的核心的那一部分，你需要影响的那一股力量。那如何去影响传统的主流媒体，我们说在选举的后期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奥巴马选战能够获胜的很大的一个原因呢，是借助了刚刚新兴起来的互联网的媒体。虽然他的竞选团队也知道传统的主流媒体的权威正在日益的萎缩，正在下降，但是访问量巨大的政治网站和博客已经后来居上了，这在选战的后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很多人也是非常关注这些全国性的媒体对于这场选战的一个诠释以及定调是什么，特别是纽约时报非常的有分量，几乎每个超级代表都会看这份报纸，无论是纯粹的新闻报道还是定期的政治分析的专栏，都会对选举产生至关重要的一个影响。但就是这样的纽约时报，在他的报道中其中有一项是代表技术上面却独树一帜，在计算目前有归属的代表数时没有加入基层会议的代表，而奥巴马团队恰恰在这方面有着巨大的优势。这里我们可能需要做一个科普啊，什么是普选代表，什么是超级代表。
普选代表就是各州总统预选将产生本周参加全国代表大会的承诺代表，这个州大部分民众选了谁，那他们作为代表就是去支持选出来的某个人。但是的话超级代表会不一样，他们也被称为叫做未承诺代表，他们呢往往是局内人，他们是党内的知名人士，如党的全国的委员会成员啊、参议员啊、州长这些人，他们呢会根据自己的判断去做出选择，而不是根据选民的意愿。这群人呢往往是看纽约时报啊、央媒的那群人，所以的话就是奥巴马要影响的是这一类人群。在后期我再举个例子啊，就是他们其实超级代表的一个选票的权重是非常大的，一名超级代表的选票可能其效率等同于上万名选民的那个选票。比方说之前桑德斯在新罕布什尔州初选赢得了六成选票，但是却因为超级代表的存在而无法战胜希拉里。所以的话要赢得普通选民的选票呢，可能比方说像奥巴马这样子，因为他有非常好的政策纲领和善变的口才，他就往往能够赢大家喜欢。但是要赢得超级代表的选票，可能会更多的是需要走精英路线。
那遇到这样的情况，对于 David 他会怎么做呢？我觉得选择时机就是怎么样去攻下主流媒体，就是时机非常重要。 David 是怎么做的？他是在奥巴马首次在代表上大幅领先之后，他去联系了纽约时报的首席的政治报道记者叫亚当，他也是当时美国最有影响力的记者，他给他打了个电话跟他说，你们的报纸完全是胡说八道，并且告诉他目前希拉里和奥巴马已经到了一个选战的引爆点。他认为在这样的一个其实重要的一个转折点，纽约时报才该是发出第一个声音的这样的一家媒体，但是我从你们的报纸上面读者根本就没办法了解这样的信息，没办法了解是说其实现在奥巴马跟希拉里的选战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的关键点。从你们报纸上面得出的结论就是希拉里还是遥遥领先，还是会是未来最都选举成功的这样的状态。其实等于是说他又骂了他，同时又给了他一张牌。所以这位知名记者听完了之后，最后 David 又加了一句说，他说这不是舆论造势，我不是吓你，这是一个事实。这位记者听完之后安静了一会儿说，我明白了，你是不是愿意跟我们内部负责代表技术的工作人员和我们的编辑说说这个情况。 那我觉得这个记者其实还是非常的愿意学习
open mind。
对对对，那不久之后呢，这位亚当记者就在纽约时报专栏上发布了奥巴马在代表上的领先转移了选战焦点这样的一篇文章。那这篇文章呢，就是给超级代表争夺战和对于选战的普遍看法带来了非常深刻的一个影响，同时呢也让希拉里团队陷入了非常大的被动，面临质疑。因为他在文章中说，也许希拉里团队，其实你现在看到的表面上面希拉里团队是在领先，但是他的危机四伏。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说，在什么时候要争取主流媒体，当你一个草根的时候，你是没有筹码来争取这些主流媒体，你必须做出一定的实力，然后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临界点的时候，就等于是说你在牌桌上面已经有牌权了，你有筹码了，那你就可以发动你对主流媒体的一些挑战。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时间就是发表那个核心观点言论的时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就不得不说就是毛泽东在1938年抗日研究会上他讲演那个论持久战嘛，那个时候其实当时的背景是日军那个占领南京，就亡国论一度甚嚣尘上，然后八路军又取得了平型关的战役，所以大家又觉得是一个速胜论，所以的话在亡国论和速胜论之间，就是毛泽东提出了非常经典的论持久战，现在很多年轻人尤其是在 B 站上会去看。另外的话，一些关键媒体在关键时候的发声确确实实蛮重要的。我说一个事情，就是在2019年的年底的时候，有一个媒体就写了李斌的一篇报道，就是2019最惨的人，应该是刷屏的，在汽车圈内，所有的人
有印象啊。
对，所有人都会关注到这篇。
因为我有个同事，就是看了这篇文章之后下单了蔚来。
我是因为看了这篇文章以后，去决定入职蔚来。对，所以的话这关键媒体的关键发声是非常重要，可能就是扭转那个局面 那种感觉。
媒体很重要的一个价值就是一个是监管，另外一个就是提出问题。那最后我们来讲一个领导力，就是最核心的一个点，因为对于总统选战来说最重要的因素肯定就是候选人。那奥巴马身上其实体现了哪些重要的领导力的一些因素，我们可以来看看，以及奥巴马才是这场选战最重要的一个因素，能够成功因为是奥巴马。首先呢，他内心真正秉持着这样的变革理念，就是他说的我们相信改变会发生，这句话其实并不是团队说的，是从奥巴马自己他在讲的过程当中把他给提炼出来的，所以这句话是源自于他内心，他真的内心相信改变会发生。所以这是源自于我们说是总统候选人或者是说一个品牌的一个创始人他本身非常 believe 的一件事情，而且在各种变幻莫测跟起伏当中他一直在这样的一个坚持，我觉得这一点是最最最最重要的。那其次呢，就是他表现出来非常稳定的一个内核，以及随着时间的成长他处理挫折的一些方式就是非常的稳定，就是内核要稳，
内核非常稳定，
就是内核要稳。他在整个的选战过程当中待人处事也都是表里如一的，以及他跟选民之间所建立起来的那种信任的纽带跟那种情感的链接，在所有的总统候选人当中都是数一数二的，所以他就没有跟希拉里那种距离感在那边，就是非常的亲民，一直在用他自己的行动来践行他的变革的这样的一种愿景。因为我们都所处汽车行业，所以我们看到所有的老大都入场了，不管是早期的新势力造车
力、啊、
还是说传统的汽车行业的老大，至少创始人他们都入场了。我觉得就是说你是真心的愿意来做这件事情还是说你是被逼着入场，我觉得这是两回事儿。
对，这个最近其实有几张照片应该大家都会看到非常的典型，就是雷军跟那个魏建军连线的时候他们那个坐姿，雷军其实是端端正正的坐在沙发上的，但是呢魏建军呢其实是有点躺着沙发上进行直播连线的，就是其实一个是亲民度固有的形象，就是会给网民就是形成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观点。还有一张照片呢其实是哪吒张勇他在做直播的时候翘着二郎腿，然后也是靠在后面，同时又在比也与雷军鞠躬开车门那些动作，他说他也可以去做。就是我觉得创始人本身其实就一定是程度上是他这个车企的代言人，创始人行为是怎么样子的不管他是不是包装出来的，但是他一个亲和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就是说现在这样的一个自媒体时代，你要入场的话，那你就是要从心底里觉得我就是真心要入场，
是的，
而不是说我是被团队逼的，被外面的舆论逼着我来入场，所以我是在演戏，我是在演给你们看。就像哪吒的张勇说的啊，他在抱怨，就是说我其实是有什么腰间盘，
那
就是身体不好，所以才会这样的，不想演戏给你们看，那就说明你这是被逼的入场。那如果是被逼的话，我建议你还就退场吧，因为我觉得并不是所有在这样的一个流量时代，我也不认为所有的老大必须要通过那个直播的方式来入场的。如果你觉得你不适合，你不愿意这样在镜头面前面对大家，你认为你有自己更好的方式来实现对于这个企业、你的产品、你的公司的这个价值，那就用你最舒服的方式来实现你的价值，不需要所有的人都需要通过直播的方式来输出的，找到一个最适合你的方式，我觉得这才是可持续的长期的一个路径吧。啊，
对，说到底其实蛮佩服雷军的，还是说回到那张照片，雷军跟魏建军的，普通网民就觉得雷军像是在被面试魏建军。
对，因为雷军的话 anyway 我就觉得这件事情他是真心想做。
然后延伸到产品，因为前阵子那个小米汽车它的用户的一个形象嘛，就是有一个数据说是女性的占比是非常非常高的。为什么女性占比会非常高？因为这些女性用户觉得这个创始人好像是真正的在 care 他们用车，比方说那些防晒指数啊那些东西，所以我就觉得人家做的就是全方位的包装还是蛮到位的，虽然是有点包装的痕迹。
但是至少他的内心是真的想打赢
真诚
这一仗。那最后呢，我们想说无论总统大选啊还是商业大战，不可否认都会在短期内会决一胜负，但竞争真正的目的从来不是为了打败对手，而是为了创造未来更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环境，通过竞争来提升自身品质，满足用户的需求，实现长远的品牌愿景，才是每个操盘手需要时刻关注的。那谢谢收听本期的 BB 商业与品牌，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感谢收听本期话题 BB 商业与品牌，已上线小宇宙、苹果播客和 QQ 音乐。如果觉得还不错，请给我们五星好评以及分享给身边的朋友，这对我们很重要，也期待给到我们改进建议，让我们下期做得更好。Fly out in the sun, you know what I mean, don't you know? Butterflies all having fun, you know what I mean? Sleep in peace when day is done, that's what I mean. And this old world is a new world and a bold world.